我们今天会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至到九节。大家你可以，如果你有程序表，可以预备程序表，或者你电子版都可以的。好，邀请会众我们一同诵读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九节。一二三，正当那时，有些在场的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同样要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照样要灭亡。于是耶稣用比喻说，有一个人在葡萄园里栽了一棵无花果树，他前来在树上找果子，却找不到，就对园丁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棵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园丁回答，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在树周围掘开土，加上肥料，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我们听到意思，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又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几日前在家里楼下等lift的时候，那个看更说，哎呀，有人在运lift啊，于是他很赶忙地快点找人来修理，开回到门放回个人出来。咁同我一齊喺度等緊 lift 嘅嗰啲鄰居呢，即時嘅反應你都估到啦，係咪？嘩，好險喎，係咪？如果我同你呢早嚟一兩分鐘呢，極有可能運 lift 嘅呢咪就係你同我囉。咁如果俾你聽到你嘅即時反應係咩？我都係一個平凡人，我即時馬上嘅反應好自然都係好彩呀、慶幸呀、嘩，即係咪？但係再静一静的时候，难道我可以为这件事去感谢主？lift里面有人运紧的，是不是？而且我住那里是比较旧的，那lift里面只有一些很微弱的风扇。难道我感谢主我没有运lift？那有人运紧lift的，是吗？那感觉其实都很复杂。运lift都说小事一桩，打开报章很多天灾人祸，演唱会的舞台事故，地盤的意外，在当中的人好像每个人的际遇都不一样，有人避过灾祸，有人轻伤，有人危殆，甚至有人死亡。如果我们是身在其中的当事人，我们的心情就是很复杂，为什么会是这样啊？是不是？究竟天灾人祸带给我们响起了什么警号，有什么提醒？好想藉著今天的经文一同去思想。我们会看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至到九节。上文提到耶稣提醒当时的会众要留意身边发生的事，耶稣行神迹奇事，一路宣讲拯救的信息，我们要懂得去分辨，而且一个正确的回应，要把握机会去悔改，否则将来面对神的审判。当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十三章一节就说，在这个时候有些在场的人要跟耶稣讲说话了。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至到三节。第一节说，有些在场的人将比拉多让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的事告诉耶稣知。比拉多是当时作为犹太总督的罗马官长， 学者找不到有关比拉多杀害加利利人的事的资料，但有很多其他比拉多迫害犹太人的技术。根据犹太古史的作者约瑟夫的记录，他说比拉多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将一些受了罗马君王像的那些军旗摆在圣殿里面，又曾经试过盗用圣殿的公款去帮助一些建筑的工程，于是引来当时群众的抗议，比拉多因为这样就杀了不少的犹太人。第一节提到的这件事，估计可能是某些节期里面，特别可能是逾越节，有些加利利人在圣殿里面去献祭，可能引起一些骚乱，比拉多用军事力量去镇压的时候，以致加利利人的血就掺杂了在祭物里面。如果看和修版呢，第一节的感觉好像重点是说比拉多做了这些恶事，是不是？但你看回他原文的次序呢，特别其实新汉语译本译得比较好，原文是想这样说的，有些加利利人他们献祭的时候呢被比拉多杀了。所以其实个重点是说什么呢？有些加利利人他们遇到一些祸患。为什么当时的在场的群众要向耶稣讲这件事，有些什么目的的呢？在第二节耶稣的回应稍稍让我们透露了一点端倪，在这里可以作参考。第二节耶稣回应班回众，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加有罪，所以受到这个害？刚才说上文说耶稣警戒的群众要把握时机悔改，如果不是将来面对神的审判，在场的人立刻就说了，是啊，有事发生了啊，咪有加利利人他们怎么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杀了咯，是吗？言下之意，其实他们心是想什么呢？既有可能就是说什么，是啊，有人遇害啊，潜台词是什么？一定是得罪上帝，那就受到惩罚咯。嗱嗱嗱，我们这班在这里没有遇到灾祸，平安无事的，一定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差，所以呢我们就不用怕上帝的审判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即刻纠正他们这个这样的观念。在第三节说，你们如果不悔改，你们全部同样都要灭亡。耶稣没有直接回应究竟那班受害者是不是得罪了上帝，而是他将个焦点转移到在场的这班群众，你不要以为自己清白相安无事。比拉多他拿走的就是一小部分的人在今生地上的生命，神有更加大的权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加利利人，如果不回转悔改的，都要受到末日的审判，终极的死亡。苦难不一定代表上帝有对某些人的审判，特别因为信仰而受迫害的，更加在圣经已经讲了，耶稣自己本身都是加利利人，他正正踏上步向耶路撒冷的十架路。跟着耶稣举多个例子做引证，就在四至五节了。他看到从前在西罗亚楼倒塌有压死了十八个人，是不是又是这些人比其他耶路撒冷的人更加有罪？学者同样找不到这个塔楼事件的资料，相信耶稣是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引证，比拉多的迫害是人祸，建筑物倒塌是一个意外。耶稣再次要强调，不要自以为我没有经历现在人家经历到的那些灾祸，一定是我比其他人优越，上帝锡我多些，因而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在第五节耶稣重复第三节的回应，你们如果不悔改，同样要面对灭亡。我尝试稍稍有些神学的思想，群众好想很简单地去定断，人遇上一些灾祸，是不是神按着那个人他做的当得的报应呢？这样其实暗地里是想说什么呢？嗱，我没有受到这些事情嘛，我是清白，我就可以安心了。 耶稣的回应说，无论天灾或者人祸，我们不要用一个很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诠释苦难的原因。大家可能都很熟，是约翰福音曾经有门徒遇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问耶稣是他犯罪还是父母犯罪。耶稣怎么答？不是他犯罪，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耶稣没有去直接探讨苦难的成因，耶稣转换了个问题的焦点。在地上的惨剧让人意识到死亡可以在我们完全没有任何预兆、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临到任何一个人，而所有在地上的人都会有终结的一天。肉身的死亡当然我们很难过，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肉身的死亡之后，人更加要面对神终极的审判。耶稣将个焦点从人会问边个的罪多啲，罪恶的程度，而转移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罪。不论你以为我看起来我犯的罪都好轻强啫，他又不同啦，他杀人犯，他咪罪恶滔天，系咪？无论你的罪轻或重都好，都不可以在神面前逃过处理你的罪债的这个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来上一次的讲到，就讲出个比喻话，就算是最后一个小小的文钱你没有还清，你都不可以从那个法官那里出来。那里不是讲一个私人的一些的即是财务的事件，是讲在神面前的关系。人怎么要还清罪债、悔改、接受救恩？耶稣将一个人肉身会死亡的事实延伸到更加要去警惕，去避免永恒的刑罚。这段经文给我们有好的提醒，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可能跟其他人去比较我们的际遇。人当然要负上责任，但其实我们往往在很多被动的环境，我们不可以很简单去定断这个际遇的因果关系一定是他不好啊，这样。在被动的环境际遇不到我们去选，但是无论在任何的际遇里面，每个人都可以主动，每个人都可以在被动的环境里面主动去寻求信靠上帝的引领帮助。当我们自己身处一个相对比较顺境的时候，盼望我们不要用其他人相对比较没那么好的际遇去衬托住自己的好，去增添自己一份优越感。我都没有人家那差，我都挺好，不要用人家 的悲哀去衬托我自己的好，去强调增添自己一份的优越感。当我们自己身处一个相对逆境的时候，盼望我们不要被很多的内疚、很多的自怜去拖垮住我们的生命，继续好好地活下去。耶稣没有否认在世上的灾难带来很多困苦、很多悲伤，但不要只是停在这里，更加重要的要看重永恒的结局。求主帮助我们有更深远的属灵视野，看见我们的今生要为永恒去铺路，今生要为永恒去铺路，从生命的终局去反思我们当下生命的意义。在温伟耀博士一本著作《今生来世》里面，他提到既然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肉身的死亡，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怎样可以跨越死亡。他提到其中的几点，好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点，我们要找到贯通今生和死后那个的延续线，贯通今生和死后那个延续线。第二，你要知道肉身死后生命仍然会继续下去的这个把握。这两点呢，对于已经信靠主的基督徒，我想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永生的应许。第三点，他说我们要在其他人的生命里面留下一些痕迹，我们透过对其他人的付出、关怀、鼓励、帮助等等， 在其他人的生命里面留下一些痕迹在这里。这样纵然有一日可能自己不再存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在其他人的生命里面一路去延续着我们栽种了的生命，一路一路地传承下去，而且生命影响生命，他的生命又继续在其他人的生命里面留下痕迹，一路开花结果继续下去。第四点，要让自己好好地活过这一生，要活得满足，活得无憾。临床专家去说，如果你感到自己是好好地活过一生的话，比较能够坦然无惧，平静地面对死亡的来临。好好活过一生呢，就不一定说我无忧无虑啊，无风无浪，样样顺境。而是当你回顾你这一生的时候，我看见我自己认认真真，我有努力过，我实现一些的梦想，我有尽上责任去承担我当做的事，尤其上帝托付给我的使命，我有忠心去努力过。不过温博士也同时作出补充，在现实里面人有很多限制，我们不是每一场仗都打得漂亮，我们总有缺点，有犯错，我们留下在其他人生命的痕迹可以是一些拆毁。人亦都很多时候有很多的遗憾，想去的地方最后去不到，想见的人见不到，想讲的说话讲不到，想梦想想去达到达不到。那人生那就好像很惨，所以一方面我们愿意向上帝谦卑去承认我们自己的错失，寻求上帝应允的赦免，也求主去弥补我们的不足，将我们很多的不足转化成为仍然可以被上帝使用的资源。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单单只是我们的主在今生看顾我们，陪伴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死了之后在永恒里面，这个信靠主的人，上主会弥补人的亏欠，会有公平的判决。弟兄姊妹，愿意我们一起去学习我们今生的岁月怎样为到永恒去铺路。如果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你有没有信心以继续去追求找到今生和死后这条的延续线？你有信心肉身死亡之后仍然有延续下去的把握？耶稣很紧张啊，他要人要警惕避免永恒的刑罚，但他眼前那群犹太人呢好像没什么反应，不是很懂得分辨，于是乎他引述了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去强调要把握契机，不要再拖了。我看六至七节一个原主的一番说话。有个原主呢，在他自己的葡萄园里面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呢，无花果树其实是在一些很普通的土壤，很多野生都种到的。但是这个原主将无花果树种在自己的葡萄园里面，找个园丁去悉心照顾，证明他很紧张，他对他满有期盼。无花果树的周期一般呢，每年在七至十月呢，大部分的果实都会结出的了。唔知等咗一年冇嘢，第二年冇嘢，等到第三年竟然完全冇收成。原主去预期呢棵无花果树多数都系唔会再结果子㗎啦，想叫个园丁嚟斩咗佢啦，唔好白占土地。呢个比喻有咩意思嘅？无花果树系当时犹太地一个好普遍嘅，常常用嚟描述上帝嘅子民。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就是比喻当时对上帝不忠诚的这班被拣选的百姓。三年的时间代表上帝对他的子民恩慈忍耐，但是如果他们不去承担作为选民的角色责任，他们以色列民整体一样会受到上帝的审判。耶稣将注意力早前是讲个别的人对耶稣的救恩的回应，现在转移到整个以色列国民他们的反应上面。这个比喻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都不接受耶稣，但确实在当时大部分的仍然真的不去，仍然去拒绝， 特别我们知道当时犹太的宗教领袖甚至是敌挡耶稣。面对原主说要斩了棵无花果树，园丁怎样回应呢？是不是斩了它就好了，干手净脚？园丁求情啊，你求情，你说给多年啊，给多年时间，等多一年，宽限多一年啊。在这年里面，他愿意在棵树的四周围开土施肥，每一年之内再没有开花结果的才斩了它。这个比喻从上帝的公义审判转移到上帝的恩慈忍耐，不过有限期，强调回转的迫切性，免得回头已晚。这个比喻都给我们有好好的提醒，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仍然有悔改的机会，不过恩典是有限期，拒绝的话，严厉的后果从来上帝没有拿走过。在罗马书的二章四节这样说，你们是不是藐视上帝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知道他的恩慈其实是想你悔改？你竟然放低，你竟然任你们的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累积很多愤怒，在愤怒的日子，神公义的审判就会显现出来，到时每一个人就按罪的行为受到报应。末世的审判临到我们都每一个人，带给我们什么警惕呢？或者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光景。之前呢听过一个好几有趣的笑话，都几发人心省的。一个常常有的问题来的，如果只剩下一年时间，世界末日了，你会做些什么啊？这样被问过很多次了。那个回应是这样的。奔基督徒就说了，哎，那不要回教会了，快点去世界上享受那些即是好玩乐，玩尽去这样。那班未信的就怎样呢？不要去玩了，快点回教会 听福音，快点去信主了这样。我喷我这个不是你，都是你自己的那种的即是回应。这个回应呢假设了两样东西。第一，基督徒的生活是很苦闷的，是很呆板的，是不是呢？我们只不过我们不追求最终之乐，但我们存一份感恩的心，是在劳碌里面去享受上帝供应给我们的福分。第二呢，好像非基督徒可以很简单，任何时候你想信主即刻信就可以了。常常听到一些慕道朋友这样说的，临终信主就最好了，咁就可以呢将即係地上面嗰啲嘅享乐就享尽佢，咁天家嘅福乐又攞埋，鱼与熊掌就立晒咁样，係咪？悔改嘅意思唔係单单讲话我哋外表讲口头讲一声我信主，而更加要个心里面你要去承认我哋领悟到我哋被罪嘅核制，我哋冇神掌管嘅生命其实得唔到真正嘅满足。所以一个成长领受的过程，一个习惯了追求满足个人欲求的生命，不是很短时间瞬间可以靠人的意志去扭转这个这样的学习。要有一个人愿意开放自己的心，配合神的工作，接受栽培陶造。确实人可以在某一个时间做一个决定，我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但人能够做这个决定之前，是有很多人一路在这里配合神的工作。园丁求情说今年且留着，今年且留着，表面好像有成年时间，不过想真点，要一棵无花果树明年开花结果，是不是等一年就那么开心？要马上动工，就好像园丁很尽力为棵无花果树开土施肥，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努力将真理的种子栽种在很多愿意去听福音的人的心里面。其实无论是栽种的、被栽种的、传的与被传的，都要花很多时间去深耕细作。当然上帝有时可以有很额外的恩典，确实有人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很危急的时候真的将生命的主权愿意交给主，我们为此感恩。但是总不是像这个好像一个即食文化这样，人可以自由这样去管控。 所以要把握时间。在诗篇九十篇这样讲，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大家有没有数算你的日子呢？你估嗱，我就入咗五噶啦。按我哋，你觉得我哋仲有几多个十年呢？或者唔知个咁啦吓，主若许可啦，我假设呢个就系上帝俾我哋嘅时间，好似仲好多。点样分配？每个人可能唔一样，好多啊。不谂清谂楚，系咪好多呢？我瞓得少嘅，我都瞓六个钟嘅，起码得半啦。我有四分一时间，其实系点咧？我瞓咗觉嘅四分一，如果你要翻工嘅咧，可能仲有三分一，再多啲咧，你系翻咗工嘅。跟住我估有六分一到啦，你要休息啦，唔系你要可能要去梳洗啦、煮食啦、清洁啦、搭车啊咁样，六分一就去咗啦。我深信我哋唔系个个都咁生性嘅，系咪？其他六分一呢，你要休息啦、娱乐啦，同埋我估我哋浪费嘅时间，我哋 hea 嘅时间应该都相当唔少嘅。哇，就话有唔知几多个十年，如果我哋唔悉心去安排嘅话，可能最后其实得返唔多嘅咗喎，得咁多。甚至有时唔够使呢，我哋剥削緊其他啲应该做嘅嘢嘅时间。这个是讲紧个量，质都好紧要。既然时间有限，可能呢段时间是我翻工嘅，我嘅翻工就唔系净系搵钱咁简单啦。我嘅翻工要注入一啲永恒嘅元素喺度。弟兄姊妹，我哋要去一个全盘嘅眼光去睇。可能啊，我自己有二三十年，系咪二三十年咁多？你唔去悉心安排嘅，可能真系得咁多，甚至冇咁多添。我叫大家试，即系问一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谂下，俾半分钟你，你上个礼拜做咗啲乜嘢？你谂下你自己上个礼拜做咗啲乜嘢？系真系存活咗一个礼拜，你生活多一个礼拜，但系你系流水作业咁样。你上个礼拜只是重复了你前个礼拜的人生，你活多了一个礼拜，不等于你经验了多一个礼拜，不等于你成长了一个礼拜。你旧上个礼拜做的事是重复你之前个礼拜，如果不幸的重复你之前之前之前很多个礼拜，你活了五十二个礼拜，你真的重复了五十二个礼拜的事，你可以完全没有成长过。重要的是我哋喺里边有冇真系一啲更加多生命嘅体会？我哋去经历成长。虽然今日学习嘅呢段经文，耶稣系警戒当时嘅犹太人，不过我哋每一位都系上帝所栽种嘅树，都系上帝好想去使用嘅一个园丁。主盼望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好好嘅收成。约翰福音咁样讲，佢话你哋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哋就系我嘅门徒。呢度教我哋唔好白占地土，唔结果嘅无花果树，佢浪费咗本来可以俾其他果树嘅供应养分，佢浪费咗园丁嘅悉心栽培，更加重要嘅系。他一个很爱他的原主失望，他本来可以让原主和他享受他的果子，成为原主一个很喜爱的果树，但是如果他让原主失望的时候，他被斩去，没了这份关系，是原主所深爱的，还是原主要斩去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假如我们是果树的话，我们享受着上帝很多丰丰富富的供应资源，我们问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出果子？又如果我们是园丁的话，我们见到其他人的境况， 上帝俾时间佢，有阵时候我哋唔想俾时间佢。上帝想好多恩典，我哋好想同佢讲理据。我哋愿意去配合上帝嘅工作，我哋去开土施肥，我哋去努力传福音，我哋去见证我哋嘅信仰。愿意今日嘅学习都成为我哋嘅鼓励。